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9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法实修，师父就在身边。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15日。我今年58岁，1998年就接触到了大法，当时觉得大法好，却没有真正修炼，直到2003年才真正走入大法修炼，至今已修炼21年。在21年中，我有无病一身轻的轻松，有修去执着的快乐，有经历迫害的痛苦，也有过心性关的苦恼，但无论何时，无论怎样，我都是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下面就将自己修炼中的一些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一、修去思，修去情。我的婆母、丈夫都是大法同修，丈夫因兼修大法被邪恶迫害致疯致死，婆母属于待修不修，不太精进的状态。婆母平时和大哥大嫂同院居住，我想虽然丈夫不在了，但照顾婆婆是我的义务，帮助婆婆共同提高是我的责任。由于邪恶的迫害，我的经济状况很困难，但我尽量做些营养可口的饭菜送到婆婆家，找时间多与婆婆学法交流。一次我给婆婆送饭，婆婆要求我做两份，给同院的大哥端一份去。婆婆从来都偏心大哥，我说东西不多，只做了一份，结果婆婆回头就把饭端给了大哥家。我又怕饿着婆婆，只好回去重做。同院的大嫂还冷言冷语地说我。回家的路上，我委屈地直掉泪。婆婆四个儿子，我丈夫是四儿子，哥哥们家人口齐全，都没有主动做饭送饭。我没了丈夫本来就难，自己都舍不得吃，送了饭婆婆还要给大哥，还要看大哥一家的脸色，我这是何苦呢？我一边流泪一边走，忽然想到，这哪像个练功人啊，这不对啊。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修炼的理和人的理是反的。作为练功人，吃苦会消业是好事，我不应该觉得委屈，可是委屈还是不断地涌上来，我就念法轮大法好，不停地念，到了家里更是大声地念，慢慢地心绪平稳了。自从丈夫被迫害致死，我失去了好的修炼环境，修炼状态时好时坏，经常执着于个人的得失，常用人理衡量对错，陷在人的是非当中。可我是个修炼人，从师父的法中悟道，修炼人遇到的什么事都不是偶然的，是为让我们提高的，提高就是去人心。我找到了自己求回报的心，让人说好的心，好面子心，算计得失的心，怨恨心等一切为私为我的心。原来自己有那么多人心啊，是婆婆和大嫂帮我把他们都暴露出来了，我还真得像师父说的，得谢谢他们。从此去婆婆家再出现类似的情况，我大多能坦然面对了。二，在帮助同修过病业关中提高自己。我身边有位同修一直在过病业关，师父一直在点悟他，他有时能看到一片莲花，还能看到另外空间的一些东西。 我认为这是师父鼓励他尽快提高上来，我也和他一块儿学法，一块儿发正念，但他的病业状态仍是一会儿好，一会儿坏。我和他交流说，不能抱着有求之心，要无求而自得，要守住自己的一丝一念，信师信法，但是效果不明显。时间长了，我就起了急躁心，说话的语气也不善了，嗓门也大了，最后同修也不高兴了，弄得不欢而散。回家后，我心里很别扭，我这是怎么了？怎么修来修去修成这样？这哪像个修炼人啊？我指责同修，是觉得我比别人高，看不起别人，我这不对啊。师父告诉我们要修出慈悲心，无条件地帮别人，我没做到啊。我总想他怎么还不好啊，这不是有求之心吗？内心深处是怕吃苦，嫌麻烦。修炼是严肃的，只有时时把自己当成修炼人，用法对照言行，才叫修炼。是因为自己没有时时把自己当成修炼人，心性观过得不踏实，才会出现反反复复。明白了法理，我再去帮同修，就看着同修在过病业关中已是很难受，也很坚强。我要站在他的角度上理解他，善心帮他从法上认识提高。三，师父时时在看护着我们。今年春天的一天，我带着真相材料出门，到了一个路口，正想贴不干胶粘贴，一摸口袋不见了，当时的心情别提多难受了，心想，把救人的东西丢了，不是一般的错，要影响多少人得救啊，太大意了，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强哪儿去了？我赶紧求师父，师父，弟子错了，求师父保护好真相资料，我的钱和物都能丢，大法的东西不能丢啊。我一边着急自责，一边往回来的路上找，只见前方有红光，有五六层楼高，一片红，特别好看，但我也顾不得多想，赶紧找资料袋子，心里一直求师父保护救人的资料，不许任何生命毁坏了。想着想着，一眼看到前面的红光，就是红色的资料袋，显得特别大，静静地在地上躺着呢。我赶紧过去一摸， U 盘、内存卡、护身符、真相册子，一样没少。我的眼睛立刻湿润了，感谢师父保护啊！那条道是主干道，来往的车辆特别多，能够安全拿回资料，真是奇迹，也再次见证了师父就在身边看护着我们，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我心情激动地谢着师父，一路顺利地贴好了真相粘贴，救度着有缘人。师父新发表的两篇经文《法难惊醒》告诫我们，修炼是严肃的，正法已近尾声，我要抓紧有限的时间，赶快提高，守住心性，多学法，修好自己，多救人。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得法机缘，修去人心执着》，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16日。 2008年的春天，我偶然打开书柜，发现了亲戚送给母亲的转法轮，读了几页之后，眼泪就往外涌。当时悟性差，感到很迷茫，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我日常忙于工作与家事，沉浮于名利情中，已好久没有读过书了，怎么突然想看这本书，一看还想哭呢。虽然迷茫，但我还会时常拿出这本书读。我有一个不敢说的秘密，就是不敢看师父的法相，一看就怕。学法好几年还不敢看，自己用书皮把法相前面几页都包起来。一直到2013年，在经过了一次大的身体观难之后，通过查找心性上的缺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在学法时，师父把法理点给我，那时的我经常是边学法边流泪，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突然豁然开朗了。终于有一天，我很想看看师父的法相，拿掉书皮，看到师父的法相时，我顿时泪如泉涌，感动感恩，整个人都被一种宏大的慈悲之场包裹，正信与正念在我的血液里升腾。我也终于明白，原来的那个怕不是真我，就是第一次偶然打开书柜的那个偶然，也是师父的苦心安排。15年走过来，我从一个人独自学法到融入整体，和同修相互配合，相互提醒，共同精进，这一切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保护。我无数次的提醒自己，好好修炼，不负师恩。下面是我在提高心性方面的两件事，写出来和同修交流。第一部分，修起对孩子的情。去年，我的孩子大学毕业，准备在离家几百公里外的城市就业，因为身体上的原因，他想在上班前做一个小手术，不耽误以后上班，手术不复杂，休息一段时间就去上班了。可是没过多久，他就打电话说身体有问题，要回来复查。复查时，医生却说没问题，开了一些药，他带着药又回去上班了。但是他总感觉身体不舒服，每周都要乘坐高铁或者飞机回来看医生，还说医生不负责任，不认真给他看，猜测手术做坏了，可能会影响以后的生育功能。这样他来来回回折腾了很长一段时间，药买了一堆，钱花了很多，也没见效果。他甚至还想再做手术，每天都在网上查询，没有头绪，弄得很疲惫，也很抑郁。这一切都让我心里很难受，很焦虑。我害怕看到他痛苦的表情，害怕听到他诉说身体的不适，害怕他以后过不好日子。我还想通过找关系，再找医生给他看看，可上哪去找呢？时间长了，我晚上休息不好，白天上班精神恍惚。有一天，突然感觉浑身无力，思维飘渺，脑子一片空白，想登录邮箱跟同修联系，却想不起来登录密码了。我瘫坐在椅子上，心里既惊又怕，是哪里不对了？仔细想想，孩子的状态不对，我的思想也不对，我是修炼人，不能用常人的观念去想问题。哪有偶然的事情，这一切都是针对我来的呀，这是旧势力的迫害。向内找，我发现自己对孩子的情特别重，以前是希望他能考个好大学，出人头地，现在是希望他能过好日子，成家立业，有儿有女，幸福美满。这样的爱其实是为私为己的，是旧宇宙的理，我却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学了师父的讲法，心里亮堂了许多，我什么都不再想了，除了自己加强学法练功发正念之外，也跟孩子明白的一面沟通，让他跟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曾经引导孩子学法，但他没有走入修炼，可能跟我的执着有关系。现在真心希望他明白真相，能够早日得法修炼。在我去人心的过程中，还遇到一个考验。一天突然有一个人在我面前说，他跟医院的某个主任医师很熟，而我家孩子的手术就是这个主任医师给做的，后面的复查也是他做的。孩子觉得他复查时不认真，敷衍了事， 所以当听到这人说这些时，我思想中划过一个念头，正想找关系，不知道上哪去找呢，赶快托这个人去找找这个主任医师，让他用心给我孩子再看看还需要怎么治疗。但马上我把这个念头否定了，我怎么会听到这样的话呢？让我听到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吗？我要走常人路吗？不，我不走这条路。我就定住一念，我家孩子不需要再做手术，也不需要再看医生，我修大法了，师父会管他的。修炼中，我曾经和孩子一起经历过一些神奇的事，包括他上学期间很平淡自然的没有入团和队，看似普通简单，用心体会，都是师父看护才能顺利走过来的。我就坚定地信师父，求师父帮助。神奇的事又发生了，逐渐的，孩子不再每周都往家跑了，也不再给我打电话诉苦了。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看我心性提高上来了，帮我拿去了这一难。在今年春天时，又来了一次考验，孩子在电话中说拔了两颗智齿，出了很多血，伤口很大，一个星期了，越来越疼，必须吃止疼药才行，饭也吃不好，上班挺忙的，也不好请假，同事说可能是医院做的不好。我又是听得心惊肉跳，当时是晚上，他说要等第二天去医院复查。放下电话，我只想立即连夜坐高铁过去，但瞬间我还是努力平复了一下心情，问自己想要去做什么，又能够做什么，怕他吃苦，怕他有麻烦，想去关心，想去爱护，自己能代替他吗？我跪到师父法像前忏悔，我不要那个情，我要修炼，我要走出人，如果他有难，请师父帮他，然后我就什么也不想了，该学法学法，该练功练功，该休息休息。第二天中午，我给他打电话，问他怎么样，他说医生检查一切正常，不疼了，医生也不让吃药了。我先是愕然，然后就明白了，是我的心放下了，师父帮助，他的难也化解了。其实孩子是来帮我修心去职的，修炼是严肃的，执着亲情，执着常人的幸福生活，不仅会给自己的修炼制造苦难，还能给世间的亲人带来磨难。第二部分，修去怨恨心。修炼前，我的怨恨心很强，经常没来由的生气、憋气、怄气、叹气。修炼后，心的容量放大了，也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已经修好了，没有怨恨心了。可是近期发生的一件事情，是我看到自己在这方面不仅没有修好，而且还因此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事情是这样的，我熟悉的一对夫妻同修相继去世，他们身边没有孩子，留下很多遗产，按照法律规定由亲戚继承。这对夫妻是公开修炼的，从迫害中走过来，一直很坚定，在常人中影响比较大，我怕常人误解大法，找到那些亲戚继承人，跟他们说好，处理遗产时要低调，不要扩大影响。开始他们也答应得很好，可是没过多久，就张扬的厉害，让很多人都知道这夫妻俩年纪不算大，是修大法的，走了。我心里难受极了，认为这些亲戚给大法抹黑，给夫妻同修丢脸，就对他们说了很多谴责的话，还把他们的所作所为说给别人听，以发泄自己的愤怒，贬低他们的人品。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有那么强烈的怨恨心，只觉得自己是为维护大法没有错。过了一段时间，突然有公安骚扰我的家人，我以为是蒋真相被举报了，经过交流，同修给我指出了怨恨心，说我在这件事上做得不对，说话不文明，不理智，要我立即弥补，向对方认错。我向内找，发现自己确实是有怨恨心，怨他们不知感恩，只重钱财，心里看不上他们。找到怨恨心后，我立即诚心向对方认错，得到了对方的理解，后来公安也没有再骚扰我。这件事后，我注意审视自己的日常行为，发现自己的怨恨心反映在很多方面，在单位， 嫌弃同事干活慢，在家里嫌弃家人给自己找麻烦，在学法小组嫌弃同修提高的慢，听到同修指出自己的不足时强词夺理，百般辩解，同修不按自己的意思做事时心里烦躁，没有好脸色，就连出去修个打印机看工人不按自己的意思拆机也会埋怨一番等等，这些已经形成自然了。为人做事都是这样，根本觉察不到有什么不妥，而且最重要的是没有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凡事要以正实法救人为前提。师父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一切为救人回天国世界而为之，我很愧疚，总是不能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好，还让师父为我操了无数的心，写出此文提醒自己时时处处都要实修自己，保持善念，不忘誓约，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征谦讲真相体会》，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13日。最近，很多海外大法弟子都参与了利用美国的法轮功保护法案向世人讲清真相征谦的活动，我责无旁贷地加入了。过程中觉得非常有意义。下面我分享几个征谦过程中世人讲的感人的话和他们看到真相后的感受。第一部分，点亮每一盏灯。那天我来到车站，等车的人很多。我走到一位老先生跟前，向他打招呼。我说，我在征谦一份结束邪恶中国共产党的请愿书，我是法轮功修炼人，法轮功从1999年开始，至今被中共残酷迫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中共有百年杀人历史。我边讲边一一展开传单给他看，然后我说，我们向世人曝光中共的邪恶罪行，希望用非暴力的方式让世人看清中共，抛弃中共，请他签名支持。他提笔签了名。紧接着我翻开法轮功保护法案介绍给他，我一边指着法轮功保护法案里面的关键内容给他读，这部分内容我都用荧光笔画亮了。他看完后非常愉快地签了名，签完表格后他还很激动，我理解这种激动。他对我说，你知道吗，这件事情的成功结果固然重要，但是你做的这个过程也很重要，和你交谈过的每一个人就像被你点亮的每一盏灯，你就这样的一点一点的去点亮每一盏灯，到最后就连成了一片，这条路就走通了。我听完也很欣喜，世人能有这么好的认识。我知道他生生世世的等待没有白挨，他来世和大法结缘的大愿兑现了，他的世界已经被真善忍的法光点亮了，他既感动又喜悦。第二部分，你们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可能就解决了。有位黑人男青年听完我讲给他的真相，看了资料后他说，你知道吗，非法摘取器官的事也发生在我们黑人身上， 你们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可能就解决了，我要签。他分别签下支持结束邪恶中国共产党和法轮功保护法案。这位年轻人能这样正面地认识问题，让我印象深刻。因为有的人对我说，我们自己也有很多问题，管不了你们。第三部分，得知真相，感觉美好。有位西人男青年带着行李箱在等车，我走过去和他讲真相。我手中的传单里面有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图片，和引用的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的一句话：摘取器官是地球上一种新的邪恶形式。他看后非常震惊，他签名支持制止邪恶中共的罪行。然后他看起来有很多话要说，我没走，站在那里听他说。他说，你知道吗？我今年才22岁，我刚刚大学毕业，我还要到处去旅游，甚至计划去中国。我对这个世界还什么都不懂。我今天只是站在这里等车，突然你走过来，告诉我这些我无从知道的事情。他被感动的声音微微颤抖，但他又想让自己显得镇定。他停顿了一下，然后慢悠悠地说，你知道吗？我感觉很美好。他让我想起当年我自己第一次知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事实的时候，当时我的痛苦心情无以言表。随时随地，只要想到中共活摘器官，我的眼泪会及时掉下来。被活摘器官，那太痛苦了。第四部分，人人需要真相。最近出来征签，我会遇到一些被美国某大媒体的不实文章毒害的西人。有位先生在我走过去和他讲真相的时候，对我转述了一些某媒体攻击神韵的话。我平静地和他说，你可能被误导了。他说，那你的传单给我看吧。有位白人老太太也是对我说了些照搬不实媒体报道的话，他很愤怒，显然全信了谎言。很显然，这位老太太不是坏人，她一脸的朴实，她只是被骗了。我说，您可能被误导了，那不是真的。她气愤地对我说，你竟说美国的某大报的报道不是真的，你是疯了。我对她说了一句，多了解一下事实，就没再理她，去和她旁边的人讲真相。他就在我旁边听着我和别人讲，我感觉他听得很认真，也很安静，他没再说话。当然也有好的，有一家三口很优雅的白人，奶奶带着两位20来岁的孙女。当那位奶奶看到我手中的大法传单的时候，拿过我手中的征签表就签名，她的两位孙女也签了。老太太说，我看到某大报对你们的攻击，他们怎么可以这样？我签名就是为了支持你们。世人在被共产邪灵毒害，大法在被共产邪灵抹黑，大法徒没有袖手旁观的，讲真相救众生是我们大法徒要做的。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